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剑指中国扩张，越南国防展邀多个国家去大秀肌肉，另外学历造假风波持续发酵，澳门大专院校将会拒绝收取中国非大学学生。在我们的年终回顾报道里面，我们会回顾三宗香港国安法大案，47人案审结的，其中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分析，律政司不会就47人案各个被告的刑期提出刑期复核上诉，可能是受到国际压力影响所致的。刘梦熊是这样讲的，
当作颠覆国家政权的罪来到去审判，所以就罪与非罪在香港社会内部也好，在国际社会更加添，那就人家是用回资本主义制度的尺度来衡量这宗初选案罪与非罪的嘛。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年2024年的三宗最重要的国安法案件。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四年半，回顾过去一年三宗国安法最瞩目的案件，包括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前支联会三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煽动颠覆案都有新的进展。47人案审结，45名罪成被告判监四年两个月到十年，其中14名被告提出上诉，还押接近四年的黎智英11月中亲自出庭作供，反驳多名重返证人指证。支联会国安案三名被告还押超过三年之后，定于2025年5月6号正式开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直接制定的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深夜正式实施，接近四年半以来，三宗国安法最瞩目的案件，包括了民主派初选47人串谋颠覆案、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前支联会三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煽动颠覆案，对香港的政局、公民社会以至传媒运作都带来深远影响。而这三宗案件在过去一年都有新的进展。民主派初选案判刑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言人劳伦斯发声明，对45人被重判表达郑重关注，认为行使牵涉范围广泛的港版国安法令本来受人权保障的行为被定罪，例如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同时亦都对各个社会界别和公民社会造成重大的寒蝉效应。美国国务院及驻港总领事馆对民主派初选案判刑表达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形容判决不公，并宣布将会向多名负责执行港版国安法的香港官员施加签证限制。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分析，律政司不会就47人案各个被告的刑期提出刑期复核上诉，可能是受到国际压力影响所致的。刘梦熊是这样讲的，
你的初选那个活动呢亦都有成60多万这个即是说登记选民参与，那何况他们当时设的那些所谓的初选投票站那些呢是从来没有受到香港警察、香港政府部门的任何的干预和阻挠。咁喺咁嘅情況下嘅時候，你而家即係將佢係當作係顛覆國家政權嘅罪嚟到去審判，所以就罪與非罪喺香港社會內部也好，喺國際社會更加添，咁就人哋係用翻資本主義制度嗰個尺度嚟衡量呢單初選案罪與非罪噶嘛。咁所以既然有咁大嘅爭論嘅時候咧，建制派有啲人啊，梗係即係呢個 嗰啲激進嘅愛國者咧，就話刑期太輕啦，啊要上訴咁樣。咁啊，泛民主派佢哋就認為係冤案，坐一日都嫌多咁樣。罪與非罪有咁大爭論嘅時候咧，刑期嘅長與短咧，變咗咧就律政司就嚟個中間落墨咧，就唔上訴。咁樣咧就係話叫做咧，希望能夠緩和國際上嘅嗰種反彈嘅情緒。
年77岁嘅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由去年12月18日正式開審至今超過一年，被還押接近4年嘅黎智英11月20日首次親自出庭以英文作供，緊接民主派初選47人按判刑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而連續2晚通宵排隊輪候民主派初選按判刑旁聽席，愛好女長毛的社運人士呂玉蓮表示，就算不能夠進入正庭去旁聽，亦都要親身到法院支持各個被告。佢話：
因為咧，佢呢個咧係已經扣留咗咧3年8个月，係咪？亦都係世紀嘅裁決啦。咁所以咧，呢個非常之重要。如果唔係，佢唔會動員咁多排隊黨過嚟啦。我起身嘅時候已經全條街都係人，成個法院都係人。你咪呆咗咯我。唉，使唔使做到咁樣咧？使唔使去到咁樣咧？係咪啊？真係。你是想象不到，我相信你問100个香港人、1万個香港人都不會相信今天見到的場面。你比如果國際那些人見到你都呆了，怎麼會這樣
的。而現年75岁的香港社運老將古思瑤表示，他將會在黎智英國安案判決之後到中聯辦示威，坦言有心理準備將會第15次入獄，就算今年3月底基本法23条實施之後將煽動罪刑期大幅提高到去7年，仍然会坚持上街示威。古思瑶是这样讲的。
就下一次呢，你已经判了监，我一定去中联办，到时是第15次坐监，没问题。我认为呢是值得做我就要做，应该做我就要做，我就不会理会第15次、第16次坐监。因为我就是抗争坐监，再抗争再坐监，死不悔改，是屡败屡战，战士沙场，马甲火丝，直到死在监仓为止。
古思瑶因为预告将会抬棺材到选举事务处示威，抗议去年12月10日爱国者治港下首次区议会选举制度不公平，民主派人士不能够入闸参选，今年2月因此被判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据煽动意图的行为罪名成立，判监禁9个月。他表示在监狱行为良好，原本可获1/3刑期的扣减，只需要服刑6个月。原本今年6月7日就可以提早获释，但因为23条实施之后，国安或相关案件的囚犯不获刑期扣减，他需要服刑多3个月才能够出狱。古思瑶继续说，
我臨放監之前有了23条，所以咧，懲教處長、評核小組、心理專家評核過我咧，認為我提前放監咧就會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煽惑憎恨政府，咁啊鼓勵市民唔好守法，就係再坐多3个月又監。
而已經解散超過3年嘅香港支聯會以及3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被控港版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被告还押超过3年之后，法庭在2025年5月6日正式开审。本案的审讯亦会受到23条立法的影响的。周恨同向法庭申请多名身处海外的美国学者戴蒙德、前89民运领袖吴以开希、周封锁、方正以及创作各商之处的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以视像方式去作供。他质疑今年初23条立法修例禁止国安案的境外证人以视像作供是针对他的相关申请，认为是违宪及剥夺法庭的酌情权。周恨同强调，这些海外证人的证供可以出现在法庭的唯一可能就是视像作供，而他的申请正是希望证人可以在 不被政治干扰的情况之下如实作供，让法庭可以见到全部真相，而不只是被审查的假象。不过审理本案的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以及黎婉基今年十月底已经拒绝了周幸彤的申请了。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分析，周幸彤申请多名身处海外的美国学者以及前中国民运领袖视像作供被法庭拒绝，与律政司拒绝传召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出庭作供如出一次，质疑法庭是不是有意去寻求公义呢？钟建华这样讲的。
有一些曾经跟黎智英认识的朋友主动提出可以出庭作供，但是政府没有邀请他们，是吧？即包括即一些美国的议员啊，这样。有关于周幸彤的案件，亦都有一些人说愿意出庭作供，但亦都没有邀请到他们。即 IPC 就说他们没有兴趣有这个即寻求这个即透过法庭寻求公义啦。即係其實個意思，個意義實際上確實係咁，就係話佢唔會因為追求公義嚟尋求最多、最全面嘅證據嘅，佢只係要一啲片面嘅説法、官方嘅説法。
有關呢一篇嘅年終回顧報導，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近日澳门大学爆出中国大陆学生以伪造香港中学文凭试成绩申请入学的丑闻，具有代表性的学府澳门大学随即宣布从2025学年起暂停接收中国大陆非高考学生的入学申请。这件事件不单止揭露了 DSE 体系存在的监管漏洞，亦都揭示部分华人学生为了出国深造不惜铤而走险的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导。
中国大陆学生涉嫌以虚假香港中学文凭试简称 DSE 的成绩报读澳门高校事件曝光后，综合性公立大学澳门大学近日在官网发出重要提示，说由于政策调整，由下个学年起暂停招收中国大陆非高考学生的本科入学申请。今年十月，澳门另一间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揭发24名学生分别为13男11女，涉嫌以虚假文凭试成绩报读入学，有关学生被撤销学籍，其中4人被捕。当地警方说这24个人全部来自中国大陆，被捕的4人承认从未参与香港文凭考试。警方调查后发现，4人经由中国大陆人为首的犯罪集团事前有组织地安排伪造 DSE 考试成绩和相关证明，从而规避大学的学历审查机制，瞒骗校方以获得录取。澳门警方表示，犯罪集团在今年八月入学注册当日，上约学生前往大学附近，向他们讲解注册程序，并派发伪造的 DSE 成绩单和伪造中学毕业证书。除了被捕的4人，余下20人在校方报案前已经返回中国大陆。现已移居英国的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原评核发展部经理杨永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相信事件只是反映了冰山一角。
DSE 在内地来讲越来越吃香，所以有些人就觉得用少少钱你买个学历，原来就申请一些内地以外的大学的话，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吸引的安排。内地里面一些可能二三线城市或者是甚至乎是更加乡郊的地方呢，他们跟香港这边的教育呢有个信息的落差，他们不知道那个实际上应该怎样去操作，所以就找中介来去做。
香港考评局事后表示，目前有多项方法核证 DSE 的成绩，包括纸本通知书和证书，均采用有浮水印纤维纸以及微缩印刷技术打印的字样等等的防伪特征。 曾任中学中文补习老师，现居澳洲嘅民间组织港语学创办人陈乐恒对美国之音话 ：DSE 缺乏电子证书核实机制，先至系不法之徒可以乘虚而入嘅主因。
因为 DSE 系缺乏一个官方嘅电子嘅证书啦。即係通常提交俾大學咧，就係掃描嘅副本啫，好簡單嘅技術就可以造假啦。即係只需要 Photoshop 改個名，咁變咗個造假嘅門檻係非常之低。通常呢啲電子證書咧係有個 credential 拎入去個，即係最簡單係考評局或者有關機構嘅官方網站嗰度，你一 click 入去官方網站，咁佢已經冇造假空間啦，因為嗰個 credential 係由考評局。个官网嗰度嚟，佢冇可能改到官网嗰啲资料啊。咁所以系反映咗，其实考评局咧系对于嗰个证书嗰个防伪需求咧系有好大嘅落伍。
DSE 系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由2012年起举办嘅公开考试，目前除咗香港本地高中生，中国嘅中学生亦都可以用自修生嘅名义到香港应考 DSE。根據香港考評局的數字，2024年文憑試共有大約1400名在中國大陸就讀的學生報考。據中國大陸開辦 DSE 應試班的教育機構提供的簡介，中國學生選擇不考大陸高考而報考香港的 DSE， 主要是由於 DSE 成績可以直接報讀香港的大學或者到海外升學。而且香港 DSE 考生的人数每年约50000人，竞争远低于在中国大陆有数以千万人参与的高考。北京学生韩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眼中，中国人只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都不会给子女参加高考。
要是这个学生本身又穷，然后他又是从小地方来的，他就需要考到600-700分才能上。
韩先生话：，
这个就相当
于如果一个同学家境穷困，而且系由小地方嚟嘅话，佢就需要考到600-700分，才能够去到好嘅学校。高考嘅竞争非常激烈，而据韩先生所了解，中国嘅富裕家庭系唔会俾仔女去参加高考噶。他们会给仔女去考 DSE， 去香港，去澳门，或者是直接给仔女去美国，去加拿大。当然是取决于他们屋企是富裕到什么的程度。陈乐恒则认为，参加高考对于有意出国的学生来讲未必有利。
高考那个造假的新闻呢都是很多的，不一定是那个证书上面造假。但係佢嗰個試題早泄啊，泄漏咗俾啲考生啊，呢一個咧都係好常聽到嘅一啲醜聞嚟，或者係政治地操控個成績，國際間就唔係好認受呢個高考嘅成績咯。
近年澳門高等教育急速發展，同中國大陸學生息息相關。根據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過去5年。澳门高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幅达到12%以上，各级本地生的人数占比低于30%，但就本科生计算，中国大陆学生占外来生的人数95%以上。2021年，香港教育局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 DSE 的通识教育科，饱受非议。到了今年，DSE 公社科进行了取消通识教育科后第一次的考试。香港考评局原高管杨永宇说， DSE 等同英国大学 A-level 高级会考的入学水平，即使 DSE 课程的时间比 A-level 少一年，英文科考试要求文章长度较短，但是原本 DSE 所设立的通识科和独立专题探究的考核足以弥补这个短板。随着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被取消，改为公民及社会科， DSE 比以往更为受到中国大陆学生的欢迎。
通识科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它是 DSE 其中一个核心部分。 令到學生學習咩叫批判思考，學習關注社會。咁就但係問題，因為呢一科令到個學生本身多咗思辨能力嘅話咧，政權就唔中意咯。後屘就成科直頭剁咗佢，就變成咗而家一個我哋所謂嘅洗腦嘅公社科。成個 DSE 咧無毒化、去毒化，然後就加入咗好多國教啊、國安嘅元素喺裏邊。對於大陸人嚟講，既容易讀。亦都係政治上面安全。咁讀完呢個考試之後咧，唔單止係可以係報考香港嘅大學，亦都可以係報考外國嘅大學。咁所以佢對於佢嚟講，你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含金量好高嘅考試咯。
以往中國大陸考生報考 DSE 必須去到香港嘅市場應考。今年香港考評局首次喺深圳香港培橋書院、龍華信義學校以及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設立 DSE 考場，大約110名港澳籍考生以學校考生身份在原校應考筆試。以往香港 DSE 考試以嚴謹著稱，據楊詠宇回憶，在疫情之前，每個香港 DSE 考場都會有不同學校的老師負責監考，考生亦都來自不同的學校，以達到互相監督的作用。後來港方就以疫情為由推翻了原有的制度。
香港的公開試的制度呢，因為它是一個本地考試，它有條件可以做得到將考生溝亂曬佢。考公開試的時候呢，其實基本上你不會回原校度考的。咁變咗你那些監考老師呢，就全部都是來自於你不認識的人，保密功夫呢就可以做得到很好。咁但係呢，自從佢有意嚟到係向大陸發展嘅時候，即係喺大陸裏面去到去設立市場，咁就喺2021年嘅時候開始呢，喺核心科目裏面實行呢個原校應考。理由就係話，或者佢藉口呢就係話因為疫情嘅需要，即係話佢用咗個疫情嘅原因一箭雙雕。咁呢個巧妙之處就係話，大陸裏面應考呢，我全部都係用跟返呢個香港。咁既然香港都原校應考咯，咁大陸做返原校應考，我咪冇違反到條例咯。
港語學創辦人陳樂恆亦都就香港考評局喺中國大陸嘅安排提出質疑。
考評局咧喺大陸，即係考 DSE 嘅方式咧，就係將啲試卷運送到去大陸，然之後又唔派人監考喎，就喺啲認證考場考完就會再運翻嚟香港。喺個運送過程中，有啲人啊，佢係即係由當地嘅學校嘅老師去，或者一啲教學人員去看管呢啲試卷啦。會唔會有人提早得到啲試卷咧？會唔會有人係可以將呢啲試題係泄漏俾學生，或者係作答完之後係可以更改個試卷咧？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充滿住漏洞嘅，而考評局亦都冇一個親自上去監察嘅即係途徑咧。佢哋咧係交俾呢個內地嘅教育部咧去核證邊一個市場係可以考 DSE 嘅。
近年美國同歐洲一啲國家相繼傳出基於不同嘅原因對中國留學生設置限制。陳樂恆擔心澳門嘅學歷造假風波會持續擴大，間接影響海外中國留學生嘅處境。
我哋見到呢個中介去造假個規模都係幾大噶嘛？呢一啲咁嘅醜聞咧，都會影響啲大陸學生。人哋即未必係大大聲話我唔認你 DSE 嘅，但係去到你申請簽證、申請學校嗰時，咁人哋個 quota 可能得翻一半嘅時候，就佢可能會揀個可能日本啊、韓國啊呢啲比較考試個認受性高啲嘅國家，都唔會揀你即連電子證書都未能夠提供嘅國家。
美國之音中文報報道。
2024年越南国防防务展12月19号到22号在河内加林机场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240多间国防工业企业参展，借此机会大展肌肉，盼望与越南政府进行防务合作。观察人士说，越南广邀不同国家反映它的长期以来外交策略，然而中国厂商参展又是政治信号，并不意味着越南将会从中国企业购买任何致命武器，甚至越南正是为了同中国可能会发生的海上冲突加速提升海防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观察家表示，
越南广邀不同国家反映佢嘅长期以嚟外交策略，然而中国厂商参展仅系政治信号，并唔意味住越南将会从中国企业购买任何致命嘅武器，甚至越南正为咗同中国可能嘅海上冲突，加速提升海防嘅能力。越南事务专家日本环须贺亚太研究理事会研究员阮恨指出，越南在这一届国防展广邀不同政治体系的国家参与，呈现河内多元开放不分阵营的外交战略。阮恨是这样讲的。
So if you look at the potential list invited firms and defense firms and company in the expo, you can see like a wide range of company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他说如果仔细看受邀名单，包括前往参展的国防公司，你就可以看得到有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公司，范围广泛。这个决定反映了越南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方针，也就是无论各国的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是怎样，都致力于与每一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不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海事安全科博士候选人阮世芳认为，这一次国防展的重要性不单是外交层面，更加反映越南军事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越南军队的装备大多数是在60、70年代冷战时期的，因此如果与区域其他国家相比，越南的装备已经越来越不敷使用。阮世芳是这样讲的。基于这个原因，阮世芳认为越南希望藉由这次的防务展与其他国家购买先进武器，以便尽快升级装备。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陈碧琪认为，长期仰赖俄罗斯武器的越南要立即升级军事装备并实现武器多元化并非易事。他对美国之音说，越南已经谈论多元化他的武器供应很多年了，但我认为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缘故，越南被迫加快这个进程，所以藉由这一次国防展，越南有机会和很多不同的伙伴交流，看看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在这一次200多间参与国防展的厂商中，也都包括大型国营军工企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由于这个是中国企业首次参加越南国际防务展，引起外界的关注。此外，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在12月19号下午于河内会见来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时，苏林建议两国国防部和两国军队加强高层和各级互访与沟通。不过虽然越南与中国看上来正致力加强防务合作，但是有关专家却不约而同都对两国军备合作的前景持保留的态度。阮世芳是这样讲的。
Vietnam will never ever buy any lethal weapon from China. That the principle there, very old principle that dates back in the 70s and 80s.
阮世芳说，越南永远不会从中国购买任何杀伤性武器，这个是越南由来已久的原则，可以追溯到70年代和80年代。阮世芳认为今年国防展中有中国企业参与，以越南战略角度来看，只是某种的政治信号，而非实际的技术交流。环须贺亚太研究理事会的阮恨亦都说，即使这一次首次有中国厂商参展，但河内一直对中国军事装备的性能透明度存有疑虑，这一次国防展恐怕成为两国军售合作的突破点。阮恨话
：Let's just say if Vietnam decide to invest in buy like you know China's made like weapons, they would also like to know like you know the record of like you know performance. And unfortunately, right now there's not a lot of record on that.
阮恨话：即使越南决定要购买中国制造的武器，佢哋都想知道武器的性能和表现。不幸的是，而家呢方面的相关记录并不多，所以我认为谨慎购买来自中国的武器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商业决策。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